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怡乐。
好，这是我们爱乱想第37集，我们今天要继续从雍也21啊，这第六章雍也的第21继续往下，我们请怡凤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好，子曰：中人以上可以欲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欲上也。翻译是孔子说，中上等天赋的人可以同他研究高深的学问，中下等天赋的人不可以同他讨论高深的学问。
好的，那这个哈就是这个讲说教这个人哈总不能所有人都教他非常难的东西啦哈。那个中等以上哈，就中上中人以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当然啦，我们传统上都是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就在中间以上啊，中间以下。那到底什么是中间？中间到底是什么才是重点嘛？哈，所以孔子也没讲啦。那他显然哈，可能是在当时的教学情境，碰到有些人讲很久都教不懂，他就有点感叹啊，就是说，哎，这个程度不够的人哈，那讲再多也没什么用啊，跟他讨论那么多也没用。好。那因为这涉及什么是中人的定义，因为孔子当时为什么会讲这句话的脉络背景故事我们已经不知道了，他指的是谁，他可能有指一个特定人，那我们现在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们要运用这一段话就要放在现代的脉络。那在现代的脉络，当然你会觉得这是一句废话，本来就是对于天赋好的程度高的人，你可以去跟他进行进阶知识的讨论啊，那这个比较笨的，比较脑袋比较空的，那就没办法啊，这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可是呢，我个人哈认为，就是在当代的环境，大概是有受过国民教育9年就好，不一定要12年，那其实就已经算是当代的中人。那实际上这也是国民教育的目的啊，国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我要去把人教到可以进行基本的社会生活。比如识字啊，会基本的算术啊，有表达自我的能力啊，然后也知道一些天文地理历史什么的哈，那自然科学也都稍微有点基本概念，不会过着很夸张的生活，对于如何追逐人生的目标，他们拥有基本的一切所需必要的技能啦啊，就是他可能不见得直接可以投入某个行业，但要去学习投入某个行业，学习更高深的知识，只要9年国教基本上就够了。好，那我们之所以去推国民义务教育，它原始的目的也是这个样子，就提升识字率，提升教育水准，让大家都可以对国家有一些这个，至少不会拖累国家，不敢讲贡献，但至少不会拖累国家。好，那 可是放在高深的学问呢，有些人会说，哦，讲高深学问可能不只要国民教育哦，也不只要高中哦，甚至要读过大学哦，你有上过通识课哦，才可以去跟他们讲高深的学问、高深的道理。但是孔子在那边讲的，其实他不是讲很难的那种知识，或是学术上面的研究。他这边可以欲上也，就是可以跟他讲一些比较高层次的概念的时候，我认为他讲的比较精神性的、比较价值层面的。那基本上受过国民教育、拥有一定思辨能力的人。这个其实就可以跟他沟通一些哲学概念，比如如何去做一个好人，如何发展自我，我们应该怎么跟别人互动啊，等等的哈，就是一些比较好、比较精华、相对高阶的知识，相对国民教育比较少提到的知识，我觉得只要有国民教育以上的水准都可以啊。那当然，以前更早以前的国民教育哈，现在大概要70岁以上的长辈，他们是6年的嘛，6年的国教的长辈呢，这样够吗？我认为其实如果6年国教加上他们的人生经验、社会生活，其实也够了哦，其实也够了。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画一条线，固步自封。有一个故事我经常讲，我当年去考台大哲学博士班的时候，他的博班考题啊，在形上学这边。他就考非常简单的，就是请想要你前面坐了一个老太太，她只有受过国民教育，请你跟她解释什么是形上学啊，这个就非常考验这个考生的这种表达的能力，你如何把一个非常艰深的知识表达到只有国民教育程度的人也能够理解啊。那当然啦， 我写的答案好或是不好我不知道，因为后来这个也没有录取嘛，不知道差了五六分嘛，没有录取，但这不是重点啊，因为实际上是那个有一科考爆掉了，所以这个博班翻车，后来我就读辅大是很正常的，而且时间也久了嘛，当时的其他的问题回答到底好或不好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但就这一题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回归孔子的这边所讲的啊，那他在他的语境里面呢，当然是这个可能有点沮丧啊，认为有些人就没办法教，而且那可能批判的会质疑他啊，你不是说有教无类啊？那当然孔子是有教无类，而且因材施教啊，因为你有这样子的这个天赋能力，所以我提供你这样教育，我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同一套的给你，所以对中人以下，孔子还是会教。然而他的教法呢可能就更人性化，更这个贴近当事人的这个职能，更贴近他的生活，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教育了哈。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类似的跟这个有相关的章节，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雍也二十二，那一样请以翁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好，樊迟问智，子曰：“物明之义，敬鬼神而怨之，可谓智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翻译是：樊迟问智，孔子说，做事顺应民心，尊重宗教，但保持距离，就算明智了。樊迟又问仁，孔子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算仁了。”
好的，这一段有两个重点啊。那因为他是先问智啊，那因为后面马上就会提到智与人的这种发展关系啊。人都是要先有智慧，然后才能慢慢理解善啊。我们就刚刚那个就是中人以上可以欲上也啊，就是你先要有智慧成为中人，然后呢，你再去学习比较高阶的，就是成为仁人啊，就是仁恶啊，就是仁爱的那个仁啊。好，那你先要做到智，那樊迟就问：“那什么是智呢？”孔子的解释是：“就是务民之义啊，就是去做那个对百姓来说比较适合的事情，就是顺应百姓嘛，顺应民心了哈。然后敬鬼神而怨之，你还是会去进行宗教活动，你主持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的恭敬。”但是呢，你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这里面搅和，这就算是有智慧了。好，那还在这边关于智有两个重点哦。第一个就是去做这个对百姓来说正确的事情，显然他是一个官，他要去管理一群百姓啊，就是百姓该做什么你就去安排，好安排他们。这的确就是有智慧的一个官员，在古代社会比较相对比较原始嘛。每个百姓他的社会身份可能是固定的，他可能就是不断的伐木，他有些人就不断的耕田，他们不太会离开自己的职业，那就去让他们适性发挥，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包括在适合的节气、适合的时间点啊，让他们去从事战争啦，或从事耕作啦，或是从事祭祀啊等等的。这是第一趴啊，这个牵涉到比较这个执政的部分。第二趴呢叫做敬鬼神而远之，这一段我们到现在还是经常会引用敬鬼神而远之，被当作是孔子对于宗教的态度。然而相对的态度，其实相关的态度其实早在这个周礼的，其实现在周礼当然讲的是那个礼记那些所传达的概念，但是更早期的框架里面，周朝对于宗教态度跟商朝对于宗教的态度就有差别。商朝非常沉溺于宗教祭祀与占卜，但是周朝相对来说呢，他把宗教变成就是一个依照礼法而进行的祭典的时候，他离神鬼神就比较远了，他们就没有一天到晚在鬼神的身上绕。所以我们都说周朝啊，特别是西周以来，就会传达出比较强的人文精神，比较重视人。原来大量的殉葬与牺牲消失了，商朝就是大量的殉葬与牺牲嘛。 就是拜拜都是非常的狂热。但到了周朝呢，他们更加的看重自己跟人民的互动，所以物民之义和敬鬼神而怨之，它其实不是分割的哟，他们是在一起的，就先有物民之义，把人民这个放心中放优先，然后呢也不是说就不拜拜了，你还是要拜拜，但是不要沉溺于其中而远之了。好，那这句话放到现在我们也会觉得哎，真的也蛮有道理的啊，就是这个拜拜啊，就是不拜的话有些人会心痒痒啊，会觉得说哎呀会不会出事啊，会不会出去车祸啊，会不会啊大飞机出意外啊，就还是要拜一下，内心才会安定。所以宗教还是有其的这种抚慰心灵的价值，然而呢适度即可哦，然后不要过度的这种投入，就可以保持自己的智性啊，因为宗教像我不是说所有宗教都不够理智，不过至少在早期宗教，像孔子那个时代的宗教算早期的宗教，它的迷信成分较高，非理性成分较高啊，所以如果能够跟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只让他发挥一定的对心理的抚慰作用的话，这的确就可以算是智了。好，那再来，如果你达到了智的程度之后，那下一个阶段是仁，仁爱的仁。那仁爱的仁又该怎么往继续往下呢？好，孔子给樊迟的建议是啊，先难而后获啊，可谓仁矣。什么叫先难而获？先牺牲，先吃苦，先经历一些痛苦的情境，而后有一些所得，而后有一些正面的反馈啊。讲享受当然就可能比较肉体了，但它其实是一种正面的情绪反馈。也就是说就是你要去行人之时势必牵涉牺牲啊，这是有点把勇气的勇拉来到人的部分来谈。那当然这是因材施教，针对樊迟的特性哦，你可以注意他给樊迟在智的建议是非常全面，但是呢在人的建议呢就是啊，你应该还是要先吃一点苦哦。那樊迟当然他有三次问人哦，那我们后面在第十二章第十三章都还会去提到他三次问人的答案都不太一样，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进行 相对应的讨论，我们现在就先不讲哦。就是孔子会考量樊迟当时的处境，告诉樊迟在当下应该怎么做。那樊迟当时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应该在做官哦，他应该在做官，所以他会有物民之义敬鬼神而怨之了。好，那他当时可能在做官碰到一些挫折，可能他的表现没有那么样理想，所以孔子就说呢就是这个先吃苦啦先撑过去嘛，撑过去就是你的啦那你要达到仁，当然是我们会讲到能够成为仁人君子那不得了显然不是吃个苦得到一点精神的抚慰就可以成为仁人。但是樊迟当时的状况，当下的状况就是要经历这个阶段他要经历这个阶段之后才能继续往下，所以孔子就是鼓励他去走上这个阶段而已。好，那当然对于智与仁后面马上就会有相对应的接续的讨论那就不只是所谓因材施教的部分，而是从蛮全面的角度来探讨的。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雍也二十三篇，我们一样请以翁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子曰：智者越水，仁者越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悦，仁者寿。孔子说，明智的人喜欢水，仁慈的人喜欢山，明智的人好动，仁慈的人好静，明智的人快乐，仁慈的人长寿。
好的，这一章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我们小时候都会讲说，当他动词用的时候他的发音要不太一样但简单来说就喜好了，乐于了，投入了，热爱了，都可以你来注意，他都是智者、仁者、智者、仁者、智者、仁者，总共三组做对照。然而这不是对立的，他运用一些自然或外在特质来区分仁者和智者、智者和仁者。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智者是前置阶段他不是说什么我们现在有什么个性的十六种区别这样子不是这个我们现在的所看到的现当前的这个人格的状况其实 他有时候可能是发展性的，他的并不是固着的了。同样的，孔子认为你可能会先从无知进入智者的状态，进入智者的状态之后呢，你开始思考之后，最后达到了仁者的状态。所以仁者的状态是比较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智者和仁者的这种特性的差异。第一，智者喜欢水，仁者喜欢山。好，这个就是比较不太容易去做直接的解释。那为什么就是明智比较有智慧的人会欣赏流水呢？那道家啊，就老子庄子啊，对于这一部分会有比较多的发挥啊，因为老子他们是非常看重水的性质，但并不代表孔子不知道。对于当时的学者来说，水所展现出来的形上学意义，还有在形容上面的意义啊，应该都是指弹性变化啊，然后拥有非常强韧的力量。所以有智慧的人会从水流水里面去学习思考啊，就思考，欸，水的性质它为什么这样变，水为什么这么样的柔软，它却有这么强大的穿透力，它又可以携带这么强大的能量和动力等等。智者可以从中学习到智慧。那仁慈的人，仁爱的人为什么会比较喜欢山呢？哦，那这可能就是已经从这种对于外在世界知识的思考，对于天地之间道理的思考，转变为对于美学的欣赏，对于道德价值的推崇。山所传达出来是稳重，可靠的，是上面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为人所依赖，如果人受到了挫折可以躲到山里面去，那这样子所呈现出来的特质呢，这个当然不是很直截了当啊，你必须要有一些智慧之后才能够进一步去理解到这一点。原来你喜欢水的，水星就下，但山是比较高的嘛，你会掌握了一些东西之后开始往上面爬。所以明智的人，智者喜欢水，仁慈的人，仁爱的人呢会比较欣赏山，可以从中看到了美学还有伦理学上面的一些价值，那当然是隐喻式的，不是直接的。那相对来说，因为有水的性质，所以下一个阶段，知者动，仁者静。仁者是山的那种性质嘛，就是不动如山嘛，那知者就是智者呢，它就是像水，水是流动，是变化的，它这个动是变化的意思，随时在转。但是你转了之后需不需要一个答案？当然需要一个答案，你最后找到的答案就是仁者。你智者会知道自己要变成仁者，最后面他就会在仁者那边停留下来。好，那再来下一个阶段呢，知者乐，仁者寿。它就比较不太一样，知者乐哈，这个就是快乐了，就是明智的人快乐。那仁慈的人呢，就会比较长寿。什么意思？一般来说哈，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我们经常讲，不是大家经常会转一个迷因嘛，就是一个印度的大师啊，就是跟笨蛋在争论的时候哈，就是都说啊，你说的对啊，就是这样子。就明智的人，他就是可以透过一些方法，让自己不会陷于一些争执执着之中，能够从中脱出。但是呢，仁者呢，仁者哈，他这边特别提到寿啊，可以活得长。那你会说，可是活得长哈，不是应该是有很多的知识可以保健养生啊，经常运动啊，感觉起来是有智慧的人就可以做到，为什么仁者才寿呢？因为他牵到另外一个要件，就是智者他可能因为自己的智慧，无形中可能得罪了某些人，无形中可能替他自己招来了祸害，他太聪明了嘛。但是仁者呢，因为他总是推己及人，总是倾向用照顾体贴他人的心态来思考事情，所以仁者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有人缘，比较多阴德了，就比较不容易陷入纠纷冲突而被挂掉。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并不是说道德上这个经常做好事的人必然会有好报，那个时代也没有这种观念，好人有好报是后来应报论的观念出现之后才有的，他透过佛教印度传来的思想而强化，早期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应报论，所以这个并不能说是这个儒家的应报论，就是 啊，你做什么事情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报偿啊，这个不能这样说。他描述的是一个孔子认为，如果真正仁慈的人，你虽然经常关怀别人，别人也会关怀你啦，你推己及人，别人也会推己及人嘛，所以你以前帮助别人，那后来等你老了，大家也会帮助你。所以仁慈的人他可以活得比较长寿，是因为大家会照顾他，别人也不会去跟他起冲突。好，所以从前面的雍也22到这边的雍也23，你可以发现樊迟问智，樊迟问仁的答案和这边差很多呢。樊迟那边完全是针对他的个人处境，然而这边呢，就《论语》的编排者特别把它编在这个樊迟的那一章的后面，就去凸显说，总体而论，智者其实会有这种性质。那并不是说23章和22章有矛盾，不是这样讲的。但是呢，相对来说，23章这一边呢更全面，它传达出一个孔子对于智者还有对于仁者的这种阶段发展性的推理过程，不只是外在的描述，包括了推理的过程。然而这样的推理放在当代社会到底成不成立，一定会有很多人 argue 啊，因为我们现在对于智者和仁者的那种定义已经有点差别啊。那我们在很多论语章节里面会看到知者和智者它是通假的，知识和智慧是通假的，知和智这两个字是通假，代表在那个时代意义还没有分化，但我们现代已经分化了，所以我们在翻译上就是这个知者就是一定会翻成智者，当时的这个知已经变成现在的智的意思了啊，那当然知还有其他的意思被保留在现代的知了哈。好，那这种意义的分化也凸显了孔子所描述的语境跟当代社会可能就会产生矛盾。我们当代社会活得久的明智的也可以活很久，仁者也可以活很久，它不代表说孔子的话还有在当代社会的现实一定会实现的科学意义，但是它可以提供你一个自我检视的标准，就是为什么古代的智者会去欣赏水呢？我们现在的智者很少去 care 水啊。那虽然水也是日常生活很常见的，但是古代的生活环境嘛，绝大多数的东西是不太会动的，就水持续的会动，所以可以给他们很多的思想刺激。抬头可以看到农耕平原之外的高山，高山所传达给他们是一种很强大的宗教性的心理影响，所以他们说仁者要山啊，那知者呢就是从水性来就动啊，仁者就是静啊，他慢慢去推展出一套从知识论啊，就是对于外在世界的观察，进展到形上学哦，把它从表面的现象抽离出来，抽象出来，思考它背后所蕴藏的 logos 天地运行的道理，或是必然产生的经验的结果，有理性也有经验的部分，最后面就从形上学再跨到了伦理学或是美学哦，就是它可以去成就你的德性，让你变成一个仁人等等的哈。好，所以孔子重点是他透过这个方式来展示他的研究态度，还有思维的模式啊。现在已经不见得适用了，但是在孔子的那个时代，你可以看出他的确是蛮厉害的。他绝对不知道知识论，不知道形上学，不知道伦理学这些名词，但他做的其实是一个很近代西方哲学家式的推演过程啊。我们特别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说明这一章，就是因为它有非常独特的价值。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雍也24，一样请怡凤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好，子曰：“其一辩至于鲁，鲁一辩至于道。”翻译是孔子说，齐国的制度经过改革，就能达到鲁国的水准，鲁国的制度经过改革，就能走上王道。
好的，齐国和鲁国相比啊，齐国更边陲，虽然他姜子牙子孙的封国，但是呢，他们经过了时代的流变，那这个慢慢的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啊，所以在制度上呢，没有那么样的依照周礼啦。那孔子当然就看他们觉得有点不太爽啊，虽然都是尊敬周天子，但是齐桓公是最早称霸的，也凸显了他们就是会有那一种这个蛮人的习气啦，所以他认为就齐国似乎这个还是要稍微改进。那他学习的对象是谁呢？鲁国。 鲁国的制度啊，是这个沉寂于周天子而来的，因为是非常亲近的封国嘛。好，那他制度经过就是发展当然会有点不同啦，所以孔子强调就是七变啊，如果齐国要改变的话哈，就是好好改变，好好改革，也不能讲改革，因为改革是往新的地方去改。他的意思是说，齐国如果想要变好啊，或齐国如果变好，他会变得像鲁国这个样子，体制会比较遵循周礼。那鲁国如果能够变好，鲁一变，鲁国能够变好呢？他说是至于道啊，至于道当然翻译有王道啦，或是正道啦啊，但原则上来讲都是周朝初年的那一套礼法体制啊。那就孔子的观点哈，鲁国是这个当然算是其他封国的一个范本吧。就是最好的这个学习的对象，所以孔子的意思哦，就是说，其实齐国都应该来学习鲁国了。不过当时的鲁国也已经八佾五于庭了，就是这个三家哈，就是都很不像话啊，所以也没有像孔子所说的那么好了啊，就是真的就是他讲这一番话哈，显然是想要抬高鲁国的地位，然后呢。劝或是压抑一下齐人的气焰，因为齐人的军事比较强大，在军事强大的地方状况下，很多人就说他强大，他可以灭了很多国家。你们那个鲁国那一套当然不行了。可是孔子所强调的重点，并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霸道的国家，称霸不是，不是要称霸，而是要王道，不是说称王了，而是要走周天子的王道。好。那就这样子的脉络一路梳理下来，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就是孔子想要去传达，就是说不要走功利主义的路线，不要去强调在现实军事或是政治上面的辉煌成就，而是要去回归传统的礼法。那孔子当然就会因此被批评，就是说你是守旧，你是保守派啊，食古不化啊，造成了这个中华文明数千年来都没有什么进展啊，这个是粪坑一样啊。但是呢，孔子实际上他想要传达的，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一套之外，还包括了就是鲁国的这一套，虽然看起来现在不太称头，可是他有保有一些传统文化中或是传统周王朝的礼法中最好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这个当时的时代虽然越来越不行了，看起来喜欢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实际上他才是应该大家应该在精神上学习的对象啊。所以孔子讲这些也不是说齐国就是一定会，就是他要去把齐国劝勉成像鲁国这个样子，其实更想要讲的是他希望鲁国继续维持王道，齐国他影响不了嘛，但鲁国至少可以影响嘛。所以这话乍看之下是在讲齐人，但实际上是要讲给鲁国人听的。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四章的内容，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